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在主基督耶稣里问安。通常呢，我们很少在帮助小朋友们了解圣经的时候选择撒母耳记上下这样难解的历史的经文，因为有好多的历史的事件虽然确确实实发生，但是看起来却很少能够找到与现今孩子们生活相关联的地方，也很难身临其境设身处地地去了解当时的背景又运用在现今的生活中。这也是为什么很少有人喜欢研读历史，大多数人把历史都当作故事传奇来读。因此真儿鼓励你们全家人每一天读撒母耳记上下这样的历史书卷的时候，都要提醒自己，这不单单是历史，这是真实的从前发生的事情，现今也用不同的形式正在上演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虽然我们现在的历史背景环境完全不一样了，但是上帝却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大卫信靠的神也是你我信靠的神，大卫经历的神迹也是你我今天仍然可以经历的神迹。不过呢，话又说回来，撒母耳记下虽然有很多历史的记载，故事性非常的强，但是里面很多的内容却是孩子们很难懂的，比如说政治的斗争、尔虞我诈，里面的许多的权谋、诡计、政治策略，就是大人读起来也很难完全的理解。所以需要我们更加的抓住经文当中最最重要，需要我们能够突破理解运用的地方。所以真儿的建议就是，全家老小，我们继续的研读圣经，不要一次就想吃饱，我们一点一点的按照我们的年龄，按照我们生命的阶段去理解，去受装备，去被喂养。好，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正儿要跟您分享的故事呢，是正儿自己家庭当中兄弟姐妹之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其实熟悉正儿的人都知道，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在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位素未谋面的哥哥，在正儿出生之前就已经被主接回了天家，而我的最大的兄长，从我有记忆开始，一次都没有在正儿的面前提过我的那位素未谋面的哥哥的名字，甚至他也从来没有与人分享过他与他的弟弟之间的任何只言片语的记忆。甚至到一个地步，我的嫂子就是我哥哥的妻子，在他们结婚多年之后才从我们的口中听说了有这个弟弟的存在。直到很多很多年以后，正儿在与大哥一次单独相处的机会里，鼓足了勇气直接询问大哥关于我那位哥哥的故事和记忆。 我问他说，哥，你有没有因为我来到这个世上得到安慰，还是说你心里仍然对神把二哥接回天家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大哥沉默了很久，他最后对我说，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他在这个世上的位置，在我心里的位置，而你的到来并不是为了要让我得安慰，你给我的快乐和满足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取代的，但是仍然无法补足我失去他的痛苦。我现在只有一个后悔，就是为什么在我还有弟弟的时候没有做一个更好的哥哥。在我和大哥为着生离死别的痛苦相拥而泣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为什么我的哥哥对我姐姐和我这么的好。在我和姐姐的心里，哥哥对于我们来说是世界上宇宙中最好的兄长，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好更有爱的哥哥。在珍儿小的时候，他就常常节省自己的早餐钱为我买巧克力，买各种我喜爱吃的零食，好像巴不得把自己的性命都舍了要让他的两个妹妹知道他有多爱我们。他之所以毫无保留地爱自己的两个妹妹，是因为他失去过，他知道失去意味着什么，所以他更加地珍惜现在正在拥有的。对父母亲来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看到自己的儿女彼此相爱更加的带给他们安慰的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没有什么比手足相残自相残杀更让人觉得悲哀无奈的了。我的大哥在9岁的时候失去他4岁的弟弟，而在回应这无法言喻的苦难带给他的疼痛时，他选择了感恩、珍惜和爱。亲爱的小朋友，其实我们的人生啊，很多时候是平稳的、安定的，很多时候是没有波澜的。但是只要我们愿意睁眼看，我们真的发现苦难是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是一个现实，我们没有办法避而不谈、视而不见。而更多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人参与在其中，往往用错误的方法和态度来对待，因为我们的的确确是已经堕落的人类。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争斗、争竞、自相残杀、彼此陷害、伤痕累累、破碎不堪。只要我们回头看看人类历史，不管是我们中国人的历史，还是记载在撒母耳记里面的这一段以色列立国的历史，我们都会发现充满了人的罪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仇杀，很多时候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和理解，并不表示我们比当时的人要好多少，而是我们并没有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罪性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就有办法生根发芽、生长旺盛。而当我们自我中心的意念、自我盘算开始膨胀的时候，我们就像把恶的种子放进了一个肥沃的土地里面，它的滋长的速度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今天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下的2章，我们会看到以色列历史当中非常著名的两位元帅、大有能力之人约雅和亚尼尔之间的仇杀，就从这一章开始了。亚尼尔明明知道神早就已经设立了大卫做新的王来接替扫罗，但是他却明知故犯，仍然将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设立作为新的以色列的王，就这样让原本是一家的神的选民以色列陷入了自相残杀的一个征战的过程。虽然才开始他们挑选出少年勇士出来比武，以胜负的方式来决定双方的输赢， 但结果却是双方一同扑倒，没有分出输赢，反而导致了全面的征战。我们看到第二章31节说，大卫的仆人杀了便雅悯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共360名啊。神的百姓之间的内战，无论谁输谁赢，受亏损的都是神的国度，而高兴的呢，却是仇敌非利士人。再后来，我们将会看到约雅心中怀恨在心，最后仇杀了亚尼尔。我们真知道大卫在其中是唯一一个专心等候神的人，可是身周围的人和环境却不让他专心等候，所以整个民族现在征战当中，结党纷争演变成为战事凶猛。亲爱的小朋友，虽然看起来是一段充满征战的历史，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家庭生活中，这样的一种争竞和斗争仍然继续着。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和兄弟姐妹彼此相爱，还是彼此相恨呢？和你身周围的同学朋友是真实的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呢，还是争竞嫉妒充满自私和自我的决定呢？求主耶稣帮助我们，真的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学着操练温柔谦卑忍耐彼此相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出被基督改变的生命。否则按照我们肉体的老我，我们就会上演撒母耳记下的这一段历史。让我们早早的学会珍惜身边上帝赐给我们的所有的人和关系，使我们学习爱，学习饶恕。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若彼此相爱，世人就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每一天在家里学习彼此相爱。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兄弟姐妹，让我们在最亲密的关系当中来学习如何去爱。我们求你天天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爱中，以至于我们不会输给自己的自私和私欲，让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宽恕的功课。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啊，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的真儿继续要和我们亲爱的嘉宾安娜姐妹来分享她的生命。安娜姐妹你好。
你好。
我再回头来想一下，其实这是一个好长的一段时间。
是
你照顾他们其实有6-7年的时间，因为是从二女儿过世之后立刻你就来处理这些事。
是，
所以从人的眼光当中来看哈，安娜姐妹她当时旅行的是她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女儿，一个妻子，同时间各种各样的关系给她的一个挑战，但是她却应接不暇，马不停蹄的，其实根本没有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时间，然后就要去面对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苦难。 我在想，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靠着主一步一步的。我特别的欣赏您提到一句话，就是你来到神面前，你从神那里领受了，你就去做。每一次包括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堕胎这件事情，一旦神跟你讲话，你就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因为这就是信徒这一生能够在上帝面前活出神心意来的一个第一步，就是主啊，我愿意，哪怕我现在非常的软弱，我非常的无力，我非常的无能，但是我知道这是你要我做的，我就去做。那你有没有看到，等你回头看，每一步都有神很大很大的恩典。而且我看到的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承接了孝养父母的这个责任之后，其实也把你家人其他人的注意力分散了。因为医治的过程，我们常常讲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是专注在我自己身上，而是我把我自己的需要暂时放下，我看到的是别人的需要，然后我去服侍别人。我在服侍他人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的心也慢慢的得医治。这个就是主耶稣希望我们在地上啊，他的儿女所能够做的，就是一个受伤的医者，我们叫做 wounded healer。 我自己可能伤痕累累，但是我却愿意把我自己放在耶稣的手中，成为一位可以医治他人的一个 healer， 然后透过我的爱，透过我的忍耐，去把耶稣不变的那个慈爱的信息传达给这个世界。我觉得我们亲爱的 Anna 姐妹身上就有这一点韧性啊，就是那种一个 resilience， 我说英文是 resilience， 它就是一种非常坚韧不拔的一种品格。而这个品格呢，其实在我们很多华人的女性身上都有，我们从小是这么被教导的。我们从小就是说，苦难来了你就去面对嘛，没有什么说我现在不行啊，对不起啊，别来找我，我休假了，我关门了，没有。你发现在太多的家庭当中，那个做母亲的同时也是做女儿的，同时也做妻子的，然后各种各样苦难来的时候，我有一个反应，就是持续不断地往前行。那您在照顾父母亲这么多年的，因为现在母亲还在嘛，
是，
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时候是让你觉得哎呀真的承受不了了这个压力？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很感恩，因为我父母亲是住在养老中心里面，其实有人照顾，
是的，
不用说是24小时照顾他们。其实我觉得神一直在雕塑我，因为在这中间我照顾我父亲的时候，有碰到就是养护中心他们要求，就是说要特别准备一种床，因为这个床我也觉得自己也是从神那边领受到一些东西，就是他这个床呢，保险公司他可以给付的是半自动床，但是呢那个养护中心他们要全自动的床。
对呀、啊，
那我为了这我就一直又是自己心里面有挣扎，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自己，我又有挣扎，我又想说为什么人家保险公司明明就给半自动床，你们要要求全自动床，如果全自动床我就必须要自己付费了，又是在那边挣扎挣扎。但是呢后来我觉得我也是在神面前安静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因为也是刚好有跟保险公司的人有接触，那个保险公司的人他跟我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保险公司可以批准你这半自动床已经很不容易，平常人是不能批准下来，连半自动床都不能批准下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神的恩典真的是很够用。当然还加上教会里面的一些兄弟姐妹的分享提到，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神医治他，为什么不医治我，一定要医治，但是神有
他的计划，他的时间，
就是说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想神。就因为所有这些在我旁边的这些分享，我又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神的恩典够用，因为我在金钱方面并不缺乏，就算说我自己买也不缺乏，这神都已经帮我安排好，我为什么一定要针对这半自动床和全自动床在那边自己跟自己较劲？后来我就决定放下，我就自己出钱去帮我爸爸租了全自动床，然后就这样一路就走过来了。
是，
所以我觉得虽然说我信主这么多年，一直到现在目前我跟大家分享，我还是觉得说神还在陶造我，因为毕竟我觉得说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有很多的东西需要神的手慢慢的来雕塑我们，才能成为他合用的器皿。
是，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感恩神让我很早就认识他，然后他慢慢的预备我，然后有这些生命上面的风浪， 还有就是我这次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
生命的见证，
我真的都很感恩神，因为包括这次来我都觉得是神的手在带我。
是，我想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我们如果相信神的又真又活，我们就会相信说他如果不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更何况我们身边当中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是
这个大事有什么大过生死，有什么会大过这种在关系里面的挑战，有什么会大过我们生命当中得失这些事情。我想每一个人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所谓的人生当中没有波澜或者是平顺，其实也不过是这个世界上的短暂的那几十年的福分，家庭美满，儿女幸福，或者是长寿长命百岁等等，这些东西你都发现如果没有主的话其实也是虚空的一场。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恩典把我们从短暂的这种福乐观念里面拖到永恒里面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解释人生当中的苦难的。
是，
你会发现就即便是在陪伴父母亲为他们养老送终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时常会去询问自己说真的这个有意义吗，有价值吗，然后提醒我们就是你看你下面下一代我还期待着看到他的成长呢，没有了。人生比什么更悲哀的事情，中国人所说的白发人送黑发人嘛。那现在我这一个花发人又送了我们家的白发人，你在这样的一个生离死别的际遇当中，你有没有更深的更渴望永恒呢？
我一直相信有永恒，所以我可以接受我的女儿走了，我也可以接受我父亲走了。其实我还很感恩，我觉得像我女儿走的时候，我能够回过头来想，我女儿她走的时候的地点是在她租的那个租房，对，因为她本来十天以后准备要到南美去。
哇！
所以我很感恩，就是说神让这个发生的时间，我觉得是这么的好，
是好的，
对，这么好。还有包也很奇妙，这也是一个很巧合，就是说她过世好像是礼拜三，前面的礼拜六，我本来是不想去，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忽然那天就是
感动，
对，就是那天就是跟我儿子、我先生、我还有我老二，因为我老大已经结婚了，就我们四个人一起去吃了顿中餐，然后那天又照了张相。
哇！
我现在回头来想，我只能说感谢神，感谢神给我这些预备，在他走之前，
是
我真的非常感恩。我父亲的走，我也觉得我非常感恩，因为我父亲是因为呛到那。有些我知道他们以前住在有些呛到就走了，但我父亲呛到以后他还等于是被急救回来了，但是急救回来以后因为真的是身体已经太衰老，他没有办法对抗身体里面的细菌，所以就是有
菌败血
败血症、医生就说只有两个礼拜。我那时候因为我信主，我知道我就马上立刻就下决定，我马上进入安宁护理，我不要我爸爸再受痛苦了，
是的，
因为我知道他回到
天父
那里他会更平安更好，对，所以我所有东西都很平安的。我爸爸过世是整个非常的平顺，我们小孩子没有机会看到他，但是全部都视讯了，他虽然说已经没有办法讲话，但是他听得到，所以我们小孩子全部都跟他有视讯，然后我看到了我儿子流泪，我觉得感谢神，因为他们没有遗憾，他们看到了 grandpa 的最后一面。
是是，
我真的很感谢神，要是没有神我没有办法走过来。
是，其实我在想啊，在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啊，我们在当中的人呢，我们苦不堪言，但是我们回头看，我们真发现说神的恩典就是在每一次的绝境当中让我们看到他的真实，他的美善，也让我们在经历这么多事情的时候，我常常听到安娜姐妹口中所想的就是我很感恩，我很感恩，我很感恩，因为我们看到了太多美好的这些点是带给我们极大的心里面的安慰的。而且我想你能够看到自己的小儿子跟祖父之间的那种情感的交流，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现代的孩子们，我们很多时候由于移民家庭，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几代人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最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儿女会透过我们孝敬父母亲的这个过程，他们建立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一个等我父母亲老的时候我要怎么带他们，而这个呢好过我们千百条的要求他们你要爱我你要回馈，其实不可能的。为什么人可以一代一代的去等我们父母老的时候我们可以反馈呢？是因为我们有前面的父母亲做给我们看他们怎么孝敬他们的父母亲，然后到了我们父母亲年老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孝敬。那在前段时间正儿采访过一位苏博士，他分享了说他们家里面也是八个兄弟姐妹，然后有六位都是全时间服侍主的。那我们的这个苏博士就讲说他有八个兄弟姐妹，但是最后是他把他的父母亲接到他的家中，也是整个养老送终的过程，他说最蒙福的就是他的儿女，因为他的儿女什么都别说了，就看着自己的父母亲做。我特别特别感动，就是你讲小儿子跟爷爷去视频的时候他会流泪，因为这个情感是真实的。这样带出来的一个家庭，其实我真觉得哈，虽然我们安娜姐妹说先生还没有信主，但是我们岂不知道神在他心里工作呢？因为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过去的这二十多年看到你生命的转变，看到在经历这么多苦难的时候你所做的，你的生命一点一滴所做的事情，所以或许在他生命当中的某一个契机，他没有办法再诋毁上帝的真实性，他一定会走上这条路。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安娜姐妹的故事却正在继续当中，欢迎您锁定近期的真爱住我家安娜姐妹的特辑。我是林真儿，
我是安娜，
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
我还是一只顽固的羊，喜欢自己乱撞，很抱歉常常迷路，常常让你失望，你的声音轻轻地在风里呼喊我的名字，你就在我身旁、哦、我还是一盏微弱的灯，慢慢努力又发亮，很坚强在狂风里勉强也有一丝光，你的能量让我继续为你照亮，天黑之前你就在身旁，来到你面前怎能不相信，你包容的爱未曾离开，来到你面前怎能再怀疑，你就在只悬浮的羊，浮浮在